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十七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十七节，共同哀叹，诗篇四十四。让我们一起从祷告开始吧。父啊，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会脱掉脚上的鞋子，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你的圣言中处于非常神圣的地位。我们会在你面前谦卑自己，承认我们的不洁。感谢你，在你的圣洁中，你净化了我们，使我们成圣。你使我们成为你神圣的国家，你神圣的人民。你圣化了我们。主啊，我感谢你使我来的朋友们精神焕发，每个不同的人都来听你的话语。他们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我替他们感谢你。感谢 Bill Mons， 感谢您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了这个独特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深入挖掘您的话语并品尝其中的精华。希望他们会发现它像蜂蜜一样，比蜂巢更甜，比蜂蜜更治愈。满足我们的每一个需求。满足我们今天奉基督的名宣讲你的话的需要。阿门。好的。好吧，我们今天的作业是诗篇44。我想把你的笔记翻到那里。我不知道你的教学大纲上是否有一个与之配套的页面，但无论如何，它在页面上，不，没有页面，你的222个笔记。因此，为了重新定位自己，我们正在寻找不同的方法。诠释学的讲座之后，我想你现在可以看到这是多么重要。我们说任何对象都必须产生适当的研究方法。我们注意到圣经有三个方面。所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上帝是最终的作者，他是没有错误的。他是完美的。他启发了人类作家。我们拥有神的话和人的话的完美结合。他们在维尔福德所谓的一致理论中汇集在一起，完全是上帝的话，完全是人的话。然后就是，我们必须带着同情心来。我们必须带着信心而来。我们在灵里遇见神。因此，为了在灵里遇见神，我们必须在灵里与他建立关系，这样他的灵才能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是根本性的。我们看到文本本身，并且文本受到语言学定律等的科学研究，以及单词研究、语法和历史背景，以及我们在课程中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可以做文字工作，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它的精神层面。最终，我们必须随着圣灵来到神的话语中。然后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我们看历史的方法，我们看到诗篇中的主导人物是国王。事实上，我们今天将在这些诗篇中看到这一点。我认为读他的普通人没有意识到诗篇主要是关于国王的，而以色列与国王是同一的，而且他们是关于基督的。我们与基督认同并与他一起祈祷。我认为这与我们通常阅读诗篇或人们阅读诗篇的方式有点不同。然后我们进入形式批判方法，我们注意到我们可以将诗篇分为不同类型的诗篇。因此诗篇有四种不同类型。有赞美诗，有感恩赞美之歌，然后有请愿诗或哀歌。第四，有一些指导性的诗篇，编者在其中插入一首诗篇，以鼓励任何阅读诗篇的人受到鼓励，遵守道德，因为没有道德和生活的赞美诗是上帝所憎恶的。我们不断被提醒要保持正义。我们在诗篇中将公义定义为完全依赖神，不是遵守律法，而是依靠神在我们里面活出律法。义人是关心社会不报复自己的人。义人依赖上帝。他们经常被描绘成穷人、受苦者、依赖他人、地位低下的人。所以这些就是请愿书。当我们赞美神时，他必须是公义的。因此这些指导诗篇就是我所说的。然后我们集中注意力，然后是第三首，有赞美诗、感恩的赞美诗和祈求诗篇。然后是指导诗篇。所以我们浏览了赞美诗，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主题和所涉及的内容。我们进入了赞美神学，在他们的赞美诗中，上帝正在使用他们的赞美诗来教导我们关于他自己的神学。我们浏览了这些关于上帝崇高属性的精彩数据，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庆祝这些属性。然后我们看了一首歌曲，所以我们看了，然后我们的方法是广泛的研究它，然后具体的研究它。所以在赞美诗之后，我们开始思考，我想他们是什么。我们唱了诗篇八篇和诗篇一百篇，这是我们考虑过的两首赞美诗。 我们感恩赞美之歌是诗篇92篇。还有其他许多诗篇，但只有15篇，但我们只写了一首。诗篇作者已经征服了他的敌人，这保证了义人将会蓬勃发展。我们在诗篇第92篇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这是一首感恩赞美之歌。然后我们开始祈求诗篇。我们注意到他们非常关心敌人。50篇请愿诗篇中有47篇提到了敌人。这确实是属灵的战争，因为敌人是恶人，与义人相反。因此恶人不是依靠上帝，而是依靠自己，他们会为自己报仇，而不是仰望上帝。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爱神和爱邻舍。从本质上讲，他们的行为是自私的，自私的。这就是这首诗篇中的恶人。所以我们讨论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还谈到了诅咒祈祷。诗篇作者会祈祷他们会因自己所做的错误而受到审判。我们看到这些祷告是合乎道德的，但他们不适合今天的教会，因为这是恩典的时代。这不是审判的时代。我们为此苦苦挣扎。然后我们采取了非常广泛的看待他的方法。然后我们集中讨论个人的哀叹。我们看了第一篇及诗篇第三篇。昨天我们看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伟大弥赛亚诗篇，这是一篇个人的哀歌。我想我们就到此为止了。我们还没有进行集体哀悼。在你的笔记中，我给了你两首共同的哀歌，诗篇90篇和诗篇44篇。但我想我会仅限于一首诗篇44篇。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我们课程所处的位置。这是一首诗篇，你可以称其为殉道者的祈祷。这些哀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神学，使我们能够经历苦难。我们注意到这首诗篇的主要情绪是哀叹。诗篇的三分之一都是这些哀歌。这是一种主导情绪。我们从莫布里教授那里注意到，苦难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不是我们抛在身后的东西。苦难对于精神生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此这些诗篇教导我们很多关于苦难以及如何与苦难相处的知识。区分应得的痛苦和不应得的痛苦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对应得的痛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我所说的应得的痛苦是指我们因违反某些法律而受到惩罚。我们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如果我超过速度限制，我可能会因为看到后视镜中闪烁的红灯而感到痛苦。我想也许你比我更虔诚，但我怀疑大多数人都有过后视镜红灯闪烁的经历。你不仅会感到警察的焦虑，而且可能会因为被罚款几百美元或你的保险受到处罚而感到经济拮据。因此我们知道，当你违反了某些法律时，你就会受到应得的痛苦。所以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悔罪诗篇，比如诗篇第51篇，我们看过，那就是这是应得的苦难。对他来说，真正的痛苦就是他的良心。他无法承受这个负担。他需要从罪孽中得到救赎。而且他已被判处死刑，但他却自愿接受死刑。我们在大卫应得的苦难和上帝宽恕大卫的过程中看到了上帝奇妙的恩典。不应受的痛苦是指你没有违反法律。因此您并没有违反法律，但突然您看到后视镜中红灯闪烁。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然后你还会受到惩罚，你知道这是不公正的。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应受的痛苦。因此您并没有违反法律，但突然您看到后视镜中红灯闪烁。诗篇作者就是这样。好吧，有两种不应受的痛苦。不应得的痛苦有两种。他们可能是因为你是无辜的，也可能是因为你做得很好，就像传教士可能会殉道一样。所以如果这是非常不公正的事情，如果警察拦住我罚款我，那是一回事，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这很不公平，但他却这么做了。但让我们把他推到另一边，因为我做得很好。所以假设我停下来让一个瘸子在我前面通过，在那个行为中，现在警察拦住了我，给了我一张罚单，并惩罚了我，因为我做得很好。那太极端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诗篇中所看到的。我们有无辜的痛苦，但实际上他们正在处理的事情超出了诗篇44篇，因为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在第22节中看到这一点。但为了你，我们终日面临死亡。 我们被视为待宰的羊。这是行善而受的不应有的痛苦。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侍奉神。你在哪里认出这节经文？是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使用了它。他马上就选了这个。看，我是说，我认为基督和使徒们已经记住了这篇诗篇。我很惊讶，保罗和使徒们竟然能选出这些经文。这是一首独特的诗句，为了你，我们整天面对死亡。他说，使徒团体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在行善并传播福音。由于彼得医治了瘸子并继承了耶稣的工作，彼得被关进监狱。最终，他们成为烈士，情况更糟。所以，这确实是不应受的痛苦，因为你做得很好。因此，用警察的类比，我试图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种类的痛苦，从应得的痛苦到不应得的痛苦，以及不应该的痛苦，以区分无辜者和那些真正做好事的人，比如传教士，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都做得很好。所以，这是一首献给烈士的诗篇，它给了他们生活的真理。除非我们有这些真理来生活，否则，当我们相信上帝是公正的，并且我们经历了这种不公正的痛苦的经历时，无论是无辜的还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就有信心陷入沉船的危险。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不公平呢？神是公义的。上帝是好的。我在这里受苦。有些人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而使自己的信仰陷入困境。诗篇作者本人也面临着这一点。他几乎失去了信心。你可以在诗篇73中看到，如果你想和我一起翻到那里，那就打开了诗篇的第二卷。这是亚萨的诗篇。他说，你看，他从他们开始，他不否认上帝。总有赞美之词。他以赞扬的语气开始。神对以色列人当然是善意的。所以，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有益的，而且他的行为方式都是美丽的。他肯定地说，但对于那些内心纯洁的人来说，但对于我来说，我的脚几乎滑倒了。那是脱离信仰的阶梯。我几乎失去了立足点，因为我看到恶人的繁荣而极度狂妄的人。他描述了他们是什么样的。然后他在第十二节说，恶人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无忧无虑。他们继续积累财富。我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心，也已经洗手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这无疑是徒劳的。正因为如此，因为恶人的繁荣和他自己的痛苦，就他而言是无辜的，而不是因为他在行善。但他在第二节中说，我差点滑倒。我几乎失去了立足点。我几乎离开了信仰和正义的道路。他诚实地坦白了。而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这是他自己的研究。也许在这门课程中，稍后我会学习诗篇73。他走进避难所，然后看到了他们的结局，他对他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就是诗篇73篇中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当我们经历这些不应得的苦难时，我们就有失去信心并偏离正道的危险。如果你看过电影《天堂的奇迹》，这个女人，当她的女儿患上这种看似致命的疾病时，她说，我不再相信上帝了。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穆迪研究所过去常常发布科学图片。我特别记得有一个，我不知道这和科学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有一个飞行员和他是新手之间的对话。而他，我想这是他第一次独自飞行。他正在与科罗拉多斯普林机场的管制员通信。磁带上的一切都很正常。他们停留在横梁上，而您则处于正确的高度。你有权利，一切都好。他们向他保证一切都好。突然他说，我在云端。我看不到自己在哪里。他们说，没关系。尽管继续。你会没事的。你就会从云端走出来。但在失去视线的云层中，他惊慌失措。你在磁带上听到的下一件事是，我陷入了困境。然后他们对他说，放开棍子。飞机会自行恢复正常。他说，我不能。我很困惑。此时他正处于恐慌状态。控制塔向他保证。73中看到，如果你想和我一起翻到那里，那就打开了诗篇的第二卷。这种情况发生三四次。每次他都会因为失去视觉联系而惊慌失措的哭喊。他就在这片云里。他害怕了。上次他说，我不能。这就是磁带的结尾。他因失去视觉联系而遭遇海难。 我心想，这就是信仰生活的图画。当我们失去理性联系时，我们就看不到自己身在何处。这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面临崩溃的危险时，人们也会这样做。当我们在云中并且失去了比喻中的理性联系时，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不明白上帝在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切换到仪器的控制面板。那时我们必须使用仪表飞行。诗篇给我们的是生活的真理。当我们失去理性联系时，我们必须依靠仪器飞行。这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可以掌握一些真理。诗篇第44篇像所有这些诗篇一样，给了我们要抓住的真理。它就像仪表板，我们可以通过它引导我们的船度过生活的危机。这就是我读诗篇的方式。当我们读到它时，想想自己是什么让这位诗篇作者能够因为行善而经历不应有的痛苦。他为什么不制造海难呢？诗篇最终出现在诗篇中。在诗篇的结尾，他的处境并没有得到解决。正如我们通常会想到的那样，目前还没有答案。那么让我们读一下诗篇222。这是 Korach 的儿子，一个 Moscale， 这意味着要谨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几首诗篇被标记为 Moscale， 因为所有的诗篇都让我们谨慎。所以我想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它在词源上的意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唯一的诗篇，因为就我而言，每一篇诗篇都是一个面具。所以我不明白。这里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发生，但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诗篇中没有任何言语，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大多数这些技术术语，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它们的含义。顺便说一下，我们也不知道希拉是什么意思。就像你通常学习希拉这样的词一样，你可能会去查阅古代版本，比如70世译本、拉丁文或塔尔古姆。我认为他们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翻译了永恒。我认为他们可能读的是不同的词。Netzach 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个，而不是希拉。然后你看看拉比们，他们能帮助我们吗？他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么您可能会关注当今的同源语言和学术著作。有谁知道希拉是什么意思吗？文献中已经提出了60种不同的定义，但尚未达成共识。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目前我们还无法知道。所以我就放手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人们说他们的意思是提高声音或类似的东西。他们似乎确实有停顿，但有些恰好发生在一节经文的中间。我不明白诗句中间的停顿。所以我实在不明白 Sila 的意思。在 NIV 中，我们在1984年没有翻译它，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可能是音乐家的词，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回去，因为它在文本中。但明白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好的。这就是 Maskiel 这个词。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上帝啊，我们亲耳所闻，我们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们您在他们的时代和很久以前所做的事情。你用你的手驱逐了列国，并种植了我们的祖先。你摧毁了人民，让我们的祖先繁荣昌盛。顺便说一句，是的，请注意并行性。你并行阅读并注意他们是如何相关的。注意 2A， 你开车出去了。注意 2B 的升级，你崩溃了。注意从种植到茂盛的发展。你可以看到那里发生了什么。当你戴上阅读诗歌的镜头时，你会开始看到它在阅读过程中是如何升级和强化的。所以我刚刚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只是鼓励你，当你阅读诗篇时注意到平行，这可以是对它的丰富的冥想。第三节，这不是他们的剑，他们赢得了土地，也不是他们的剑，他们的手臂也没有给他们带来胜利。那是你的右手，你的手臂，还有你脸上的光芒，因为你爱他们。你是我的王，我的神，为雅各宣告胜利。通过你，我们击退了我们的敌人。通过你的名字，我们践踏我们的敌人。我不相信我的弓。我的剑不能给我带来胜利，但你却让我们战胜了敌人。你让我们的对手感到羞愧。我们靠着上帝，终日夸耀，我们要永远赞美你的名。但现在你拒绝了我们，让我们感到羞愧。你不再随我们的军队出去了。你让我们在敌人面前撤退，我们的敌人掠夺了我们。你任凭我们像羊一样被吞吃，又把我们分散在列国之中。 你以微薄的价格出卖了你的员工，却没有从他们的出售中获得任何好处。你使我们受到邻居的责备，周围人的蔑视和嘲笑。你们使我们成为各国人民的笑柄，人民对我们摇头。我终日生活在耻辱之中，因着一心要报复的仇敌，那些辱骂我的人的奚落，使我满脸羞愧。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尽管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并没有违背你们的盟约。我们的心没有回头。我们的脚并没有偏离你的道路，但你却压垮了我们，使我们成为豺狼出没的地方。你用深深的黑暗覆盖了我们。如果我们忘记了上帝的名字，或者向外国上帝伸出了双手，上帝难道不会发现吗？因为他知道内心的秘密。但为了你，我们终日面临死亡。我们被视为待宰的羊。主啊，醒醒吧，你为何睡着？振作起来。不要永远拒绝我们。为什么你要掩面而忘记我们的苦难和压迫？我们被打入尘土。我们的身体紧贴地面。起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因为你坚定不移的爱。音乐直接与路易斯的曲调一致。这就是诗篇。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形式讨论和主题。我认为你可以将诗篇分成这些主题。你有一个直接的地址。他正在与上帝交谈，合法的上帝。然后我想你可以看到，当你读诗篇时，你会把信心和赞美放在哪里？有多少诗句？你在诗篇第一至八篇中哪里看到信心和赞美？正确的。我们稍后会回来讨论这一点。事实上，我们这里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如果你看你的希伯来语，你会发现我没有在页面上播放它。这是一首绝句。该特定 AB 中基本上有两个 AB。第三节也是如此。好的。然后我们会得到什么？我想你会说，那就是赞美。我们终日以你的名夸口。我认为它也起到了信心的作用。我们的父亲信任你，你把土地给了他们。所以我想你也可以看到，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作为信心和赞美。那么第九节中会发生什么呢？哀叹。是的，这就是你哀叹的地方。这也可以被视为投诉。现在你所看到的有一个新的主题，这是你在许多诗篇中都没有得到的。这首哀歌贯穿第十六节。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新的主题，这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下一步做好事而受苦的原因，因为这里是抗议。你有一个新的抗议主题，从17号一直持续到。你认为抗议活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请愿从哪里开始？正确的。从23岁开始，主啊，你要觉醒。请愿书就这样开始了。所以我认为一旦你有了理解的视角，你就开始离散化并理解它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除此之外，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信心和赞美，第九节到十六节有哀歌，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有抗议，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有请愿。现在有趣的是这首诗篇的结构。在我看来，在所有这些诗篇中，他们所有的情感、内心的痛苦，总是有这种巨大的对称性和结构，表明他们并不像我们谈论的飞行员那样惊慌失措，他的情感占据了他的情绪。原因，他们的情绪并没有取代他们的有说服力的思维。他们思考得很清楚。这篇特别的诗篇，我说第一节有两行，第三节有两行，这使得第一节到第八节在赞美和信心中，我们实际上有十行希伯来诗。然后在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中，我们有八行希伯来诗。如果你从九数到十六，我希望是八。然后在抗议中有六行希伯来诗。那将是17到22。然后在请愿书中，我们有四行希伯来诗。所以你走十行、八行、六行、四行。我不认为这是偶然的。我认为这表明这首诗篇完全控制了他所做的事情。在他所有的痛苦中，他在上帝面前夸耀，在这一切中，他的情绪并没有摧毁他的道路，他的思考能力。他说，我看到了平静和镇定，还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有一位我不知道提出，他曾经住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里特伯斯。他说他是金字形神塔的形状。我在第224页给你一张金字形神塔的图片。有一个金字形神塔，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底座。然后你会遇到另一个平台期。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顶部的亭子了。那就是祈祷的地方，它位于最顶端。这篇诗篇的结构似乎像一座金字形神塔，一部分建立在另一部分之上。高潮时刻是最后的请愿书。我的朋友为我做了这件事，他向我展示了布鲁斯，这位诗人正在爬上金字形神塔。所以，这给了我们这篇诗篇的总体轮廓。我认为，当你理解了主题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得更好一些。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理解诗篇，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使用诗篇，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再迈出一步。这就是本课程的内容。这是更先进一点的。我一直在读这首诗。当您通读此处提供的所有内容时，这真的很有趣。它确实增强了这些诗篇。布鲁斯，所有的背景材料都是你整理的。上帝应该让像我这样，甚至不知道有神学院的人，让我成为一名教授。我正在做这样的工作。这真是太棒了。你知道，昨天的背景，你知道，在塞缪尔那里，他讲述了大卫和所有这些球员的整个故事，所有这些事情。好吧，伙计，这简直让诗篇51篇爆炸了。祝福你。祝福你们所有人，因为你们有一颗热爱真理的心，你们庆祝，你们热爱真理。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特权。我的意思是，我本可以在大学教书，但我不想在大学教书。我想和神的子民一起教导，我想培养牧师和热爱神的话语的人。我不想教导那些在精神上不认同他的人。那不是我的使命。所以，我的使命就是喂养教会，这就是我的牧养。这就是我的结局。谢谢你的鼓励。问题是我知道我还能做多少事情。现在这不是虔诚的谈话。我意识到我真的会说，在做了我所做的事情之后，我做的并不好。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所以谢谢你。无论如何，好吧。再者，就结构而言，它分为这时、八、六、四，每一个又分为两半。你可以看到，在前五行的赞美和信心部分，即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正在回顾过去，以及为什么他对过去有信心。在接下来的五行第四节到第八节中，他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我们进入了现在。所以，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用耳朵听到，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你在他们的时代，很久以前所做的事情。但接下来转向第九节，你是我的王，我的神。通过你，我们击退了敌人，而他将他们带到了现在。就这样，他从过去走到了现在。你有五个和五个。我不认为这是偶然的。在第九节至第十六节的哀歌部分，这八行也分为两半。前四篇讲述了他在战场上的失败。你们拒绝并羞辱了我们，并且不与我们的军队一起出战。我们让我们在敌人面前撤退。在接下来的四行中，他谈到了他的羞辱。他如何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因为他代表永生的上帝，他被击败了，他感到羞愧。再一次，耶稣在十字架上时一定感受到了这一切，他们羞辱他，责备他等等，但他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十变成了五和五，八分为四和四。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中的抗议就是抗议，我们是忠诚的，我们没有回头，这是不应有的痛苦。我们没有违反你们的法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不应有的痛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的三行，然后他也用三行来证明这一点。这是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中的内容。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过错，如果这是应得的痛苦，那么他期望先知站起来说，你就是那个人，你有罪。因此，就像约书亚和我的情况一样，他垂下脸表示谦卑。他在地上。他们已经陷入了失败。谁预言说营里有罪？但没有任何预言，没有任何谴责。我们的身体紧贴地面，起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因为你坚定不移的爱。他只是向我们展示圣徒必须经历的现实，以及他们必须凭信心生活的现实。因此，这对所有正在殉道并传播上帝话语的使徒们来说，一定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位国王和他的军队也因此灭亡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其为殉道者的祈祷，他给了我们在苦难中赖以生存的真理。请愿书也分为两部分。你有疑问，你为什么睡觉？你为什么要遮住脸？ 然后现实，我们被打倒在地，因为你坚定不移的爱，站起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这就是诗篇的整体结构。甚至你的方式，甚至就像四和四将分成二和二等等。就是这样，六变成三，三变成三，依此类推。布鲁斯，你认为在我们这个繁荣、物质主义、健康和财富以及获得伟大医疗资源的时代，你认为我们对苦难有误解吗？我真的这么做？我不认为，我认为部分问题是我们没有冒足够大的风险来承受痛苦。所以，我想这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不这么说。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没有完全进入基督的苦难，因为我不会在自己的舒适区冒险。所以我认为这是其中的部分原因。我认为人们对健康、财富和繁荣的重视是错误的。我们庆祝复活节，但不庆祝耶稣受难日。每个人都对复活节感到高兴，但不，耶稣受难日并不是主要的基调。按照我的新传统，我们有40天的四旬期，在这期间你会否认自己陷入痛苦。您将在四旬期生活40天。你在五旬节生活了50天，我认为这很有帮助。所以我从来没有从我的古老传统中走出来，我从来没有，对我来说属于某种罗马天主教徒，而我不属于，从来没有属于过。所以我并没有认同他。我从来没有过圣辉星期三，但现在我去圣辉星期三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的死亡和生活的黑暗。你生活在四旬期，在那里你受苦。我认为这在精神上是好的。我了解到这在精神上是好的。我了解到礼仪具有我完全错过的精神价值。所以我认为这会有帮助。这会让你远离那种财富、健康和繁荣的想法，因为你真的经常。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进食并且感到饥饿，你就没有健康、财富和繁荣的想法。你意识到它被推迟了，你期待着周日你可以再次庆祝，因为你没有，你在周五进食，但你在周日没有进食之类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整个礼拜仪式都有一定的价值。人们正在为病人祈祷。我们只是祈祷任何打扰我们的事情都会消失。我们不希望它消失。主啊，你必须带我们离开。当它不值得或应得或其他什么时候，它是在精神上与你打交道。正确的。它给了我们希望，它会回应今生的祈祷。但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信心你就无法取悦上帝。我们为复活节而活，而复活节则超越死亡。我们为永恒之城而活。我们不是为了这座城市而活。我们为永恒之城而活，为了那摆在面前的盼望，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就是保罗，他正在忍受一切。他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对于基督来说就是彻头彻尾的愚人。那节经文非常困难，人们滥用它。他说，为什么他们要为死者受洗？这就是人们因错误的解释而犯错误的地方。所以摩门教徒为死者施洗，认为其他人可以接受洗礼并代替死者为他们施洗。保罗所说的是，这里有人为基督而死和受苦，他们是殉道者。为什么有人要受洗来代替他们呢？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接受洗礼、认同洗礼并取代他们成为烈士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有超越死亡的东西，即使对于你之前的烈士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生活在复活的光中，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光中。我很感激。我很感激你们的互动，因为你们祈祷我能精神焕发，你们都通过上帝的恩典让我精神焕发。这是我们周日早上的祈祷。神清气爽。我在各方面都焕然一新。我们会把它放在那里，但这是一个很棒的茶点。好的。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这首诗篇的内容，我认为我们已经涵盖了一些基本要素。那么我就问一下，我说过，当我们经历不应有的痛苦时，我们失去了理性的联系，我们把它比作一个飞行员，发现自己在云中，他失去了视觉联系，他可以让他的飞机坠毁，他必须学习通过仪表飞行。那么我想说的是，乐器有哪些？我们的仪表板告诉我们什么？使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飞行。当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公平和不公正时，我们失去了理性的联系。那么当你阅读这本书时，你发现了哪些真理呢？我们会回来思考一下。你想要答案吗？是的，我愿意。你在谈论这首诗篇吗？ 出自这首诗。因为我只是总体上浏览诗篇，所以我会说，当你在那个地方时，信心、经文，或者我的意思是信心部分。从信心部分你能得到什么？你在信心部分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给了他信心？你也说了经文。他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父亲告诉过我们，我们殴打父亲，因为他们没有教导下一代，但有些人肯定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所做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是经文和历史支撑着他。因为正如我所说，神在所有这些殉道、所有这些混乱和所有这些迫害中支持了他的教会。我们还在这里。他直接回到约书亚。现在这必须在流亡者之前写下，因为他仍然是战斗中的国王。流亡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这必须写于公元前600年之前。约书亚大约是公元前1200年。那么他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但无论如何已经是另一种方式了。我们回到2600年前的约书亚，圣徒们已经回到约书亚了。所以他是我们共同的力量源泉，精神力量。所以我认为梅兰妮他回到圣经，这是一个很棒的答案，但他没有完整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有上帝的全部启示。所以我们有一个比约书亚更伟大的人。我们有真正的约书亚，他战胜了死亡。因此正是这个传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是历代圣徒的传统。然后你会在希伯来书第11章中看到所有那些拥有伟大信仰的人的伟大信仰点名。我觉得很有趣，我提到第一个是亚伯，第二位是以诺，第三位是挪亚。亚伯相信神，但他发生了什么事？巴拉凯的儿子撒加利亚因亚伯的血而被谋杀殉道，这是我们在圣经中最后提到的。亚伯被谋杀，如果没有复活，那么该隐获胜，如果没有复活，那么亚伯获胜。请注意，该文本假设上帝是公正的，唯一公正的方法是必须在他死后。这是圣经中第一个义人被处死的故事。这是第一个故事。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你开始的地方。所以这确实向你表明，他们所希望的东西在复活之前可能一直模糊不清，但在他们心里，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谁。这就是他的回应。下一位是以诺。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翻译一下，他没有死。所以第一个就死了。第二个没有死。诺亚怎么了？其他人都死了。因此他们是第一批伟大的信仰英雄。那么什么是规范的？我想这是以诺。如果我是虐待狂，我可能会选择诺亚，但我不喜欢亚伯。所以你不能通过后果来判断生活，因为有些人殉难，有些人被转移，有些人经历了洪水。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信仰，并且都讨神喜悦。上帝对自己的主权感到高兴，因为他会以不同的方式奖励他们的信仰。但他们最终都与以诺一起死后与神同在。他们都会到那里。好的。所以我们这里有一段伟大的历史。他给了我们一段他们都有丰富经验的历史。所以他们回到约书亚那段美妙的经历。这就是我们正在读到的内容。我们亲耳所闻必须有人告诉他们。我们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正如我在笔记中所说，感谢上帝让父母不再张口结舌，能够与孩子交谈和交流。他们告诉他他们当年所做的事。他已经说过了，这是流放之前的事，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惊人的。你用你的手驱逐了列国，你种植了我们的祖先，你压垮了人民，使我们的祖先繁荣昌盛。我们评论了并行性及其工作原理。但我们回顾过去，显然是约书亚，他们占领了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因为迦南人的恩典时代已经结束，审判的时代已经到来。上帝用他的圣民取代了他们。他粉碎了他们。但相比之下，他却让祖先蓬勃发展。然后他说，他们赢得这片土地并不是靠他们的剑，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手臂给他们带来了胜利。那是你的右手、你的手臂，还有你脸上的光芒，因为你爱他们。所以约书亚有一把剑，但也有巨大的力量。我的意思是，有了约书亚，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了。那是第六章，但他对我用的是剑。但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这把剑就无效了。 当它被用于所有民族主义和自私利益时，上帝不会让它有效。这就是我们从亚干的故事中得到的信息。然后你有基遍人的故事，你有南方五王并消灭他们的故事，你有上帝让太阳静止不动、月亮静止不动的巨大奇迹。我的理解是，太阳从中央高度落下，朝着山谷中的 Ashland 方向落下。我认为发生的事情是太阳让迦南人失明了。所以你有月亮，太阳在他们后面，月亮在他们前面。我认为迦南人被蒙蔽了。我想这就是约书亚命令太阳停下来的原因，因为现在太阳正在与他们做斗争。但这是约书亚记的精彩书。但现在请注意他们自己与他的对话中发生了什么。注意我和我们之间的来回。你看，你是我的王，我的上帝为雅各宣告胜利。现在我们通过你们击退了我们的敌人。通过你的名字我们践踏我们的敌人。现在的我不相信我的弓。我的剑给我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你。现在我们转向了，在奇怪的诗句中我们转向了我们和我们。所以我认为对我来说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支军队中的我是谁。唯一最可信的人就是统领军队的国王。再次我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皇家诗篇。一旦你明白了，你就会开始明白这是关于国王和他的军队的。他们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就像耶稣和他的军队在耶稣受难日遭受了耻辱性的失败一样，他们都离开了他。他承认他的力量在于主。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来回移动。你是我的国王。通过你我们击退了我们的敌人。我不相信我的弓。我的剑不会给我带来胜利。所以他的意思是我对你完全有信心。我不相信自己。他是正直的典范。这是最好的圣战。尽管他正在以正直的方式进行圣战，这就是说这是凭着信仰。他们凭信心打这场仗。而且在抗议中他们没有任何违规行为，营地里没有罪恶。所以这是一支已经落入败局的圣军。太奇妙了。我们有一首这样的诗篇。这是上帝子民的圣餐，因为他们已经陷入失败，他们正在获得生活在其中的真理。他们并没有放弃信仰的生活。他们不会说，上帝啊，你让我们失望了。我们最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然后忘记他，或者去另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地方。不，我们已经失败了，但我们并没有在其中放弃上帝。圣经中的故事几乎都是关于在逆境中并通过信心克服逆境的故事。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逆境中凭着信心在逆境中取得胜利。好吧，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些真理。当我们经历不应有的痛苦时，我们可以据此生活。现在我们来谈谈哀歌。你可以看到它从两部分开始，失败，然后是失败的耻辱。第九节和第十节确实是用相当字面的术语。然后是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中非常隐喻的术语，向我们展示了失败的程度。所以从更字面意义上来说，你拒绝了我们，让我们感到谦卑。你不再随我们的军队出去了。你让我们在敌人面前撤退，我们的敌人掠夺了我们。然后他用了一个比喻，你让我们像羊一样被吞噬，把我们分散在列国之中。你以微薄的价格出卖了你的员工，却没有从他们的出手中获得任何好处。这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你为了微薄的代价出卖了你的人民。那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他的意思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军队，他们吞噬了我们，而你却出卖了我们，而我们从敌人那里一无所获。这是微薄的。我们没有杀他们。他们杀了我们。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只为了微薄。没有敌人，他们繁荣昌盛，繁荣昌盛，他们掠夺我们。正如你所说，这不是我们这里拥有的健康、财富、福音、繁荣、福音。然后他就会受到羞辱，因为他代表永生上帝，他是国王。我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感到羞耻。他对自己的情绪非常诚实。这就是为什么诗篇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他们是诚实的。所以他说，你让我们成为了一个代名词，我们。然后第13节和第14节他涉及军队。你们使我们成为邻居的耻辱，周围人的蔑视和嘲笑。你让我们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代名词。我们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想开一个关于军队的笑话。有时我们会拿某些军队开玩笑，但他们似乎无法战斗。于是他们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现在你有了国王，他生活在耻辱之中，他羞愧的脸红。我的脸上满是羞愧。我想这意味着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尴尬脸红。因仇敌一心要报仇而辱骂我的人的嘲讽。现在你有了国王，他生活在耻辱之中，他羞愧的脸红。现在抗议来了。这是对我们没有违反盟约的抗议。这是不应有的痛苦。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尽管我们没有忘记你。然后忘记这个词基本上意味着你必须记住。记忆的反义词是遗忘，但真正的遗忘是一件道德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肢解。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肢解自己。我们已经记住了。现在这有点太极端了，但它有助于理解遗忘所涉及的内容，因为你正在将自己从那段历史中肢解。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并没有违背你的圣约及十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上帝。他们没有偶像和形象。他们没有滥用上帝的名字。我认为他们在主面前遵守了安息日，并且他们没有犯奸淫、盗窃、谋杀或假见证。这里处于危险之中的是一群神圣的人民。我们的脚并没有偏离你的道路，但你却压垮了我们，使我们成为豺狼出没的地方，等等。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跳过了一些事情。你从哀歌部分得到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真相？你有什么生活的真理吗？我们摆脱了信心、历史、经文、历史。正如我所说，上帝有着伟大的记录。我们背后有一段伟大的历史。这段历史是我们支撑我们的信念的庇女。你从哀叹中得到什么真理？看起来相当无望。看起来很无奈。对我们来说，这看起来很无助。那是个很好的观点。这就是现实。好吧，我认为对于我自己和我们很多人来说，因为我们的繁荣，你知道，神学，当麻烦来临时，我们说，你离开了我，上帝。正确的。这就是诚实。我想问的是，是什么给了我们信心？就是这样。我从中得到的是神的主权。他毫不怀疑上帝对这种情况有主权。这就是我从中得到的。注意第九节，你做到了。十，你，十一，你，十二，你，十三，你不能错过。你，上帝做到了。他从不怀疑神的主权。所以，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苦难，请放心，上帝在这之前有一个计划。他不知道这个设计是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知道，但他并不怀疑上帝在掌管一切。事情并没有失控。我认为对于烈士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上帝以他自己的方式掌管着伊斯兰国所发生的一切。赦免。他支撑着我们的信仰，支撑着我们对神的主权的锚定。阿门。加强我们的，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他在这里，无论发生什么，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神志想说，还要加上我们的信任。他建立了你的信心，但对我来说是内心深处的信任，我知道他是至高无上的。是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相信其中。这就是我们对此的回应。阿门。我喜欢他，因为在抗议中，他宣布了他的信仰。如果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而不只是抗议和抱怨，岂不是更好吗？我们不把它与信仰结合起来。阿门。上帝，无论我正在经历什么考验，你把我放在这里，而我却不明白。我在云端。我已经失去了理性的联系，但我毫不怀疑你对这一切拥有主权。这是一个伟大的信仰宣言。棒极了。太棒了。不是吗？这是多么大的鼓励啊。这些歌曲对我们，对信仰生活来说，是多么大的鼓励啊。你知道，布鲁斯，几个月前，出于某种原因，我在阅读中受到了引导。我只是在75篇和第75篇诗篇上扎营，你在谈论的地方，你忘了这一点。神做了这一切事情。告诉你的孩子，并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他们的孩子。于是，一路上，他们停了下来。他们只是想起来了。他们不再告诉他们的孩子。这是混合物，不是吗？ 因为在约书亚记中，他抱怨他们没有告诉他们的孩子，但在这里很明显，这也是事实。有些人确实告诉了他们的孩子。因此，您必须将两者放在一起，才能全面了解。好的。现在我们来了，这个，下一个是，这一切都来了，我们没有忘记你。现在我们的心还没有回头。我们正在处理的是我们爱神的心。这就是信仰。我们的脚并没有迷失，但你对迦南人所做的事，你也对我们做了。你压垮了我们，让我们难以对付豺狼，让我们笼罩在深深的黑暗之中。那么，证据就是，如果我们忘记了神的名字，或者向外国的神伸出了双手，神岂不是会发现，因为他知道人心的秘密吗？所以，这不仅仅是外在的遵守。内心深处，我们一直怀着正直、信心和爱而行。他说我们的心与神是对的，神不会谴责他们的心。上帝并没有像诗篇50篇那样指责他们表面上的虚伪。保罗接了起来。但为了你，我们终日面临死亡。我们被视为待宰的羔羊。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这首诗篇的全部内容是，这支敬虔的军队和国王经历了我可能经历的同样的苦难。我有一个和我一起受苦的国王。我认为他讲的是耶稣，因为他经历了这种痛苦，他被拒绝，他被羞辱。他们都嘲笑他。你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但他必须做上帝的工作，而他的工作意味着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以卑微、羞辱的方式死去。因此，从第一部分中，我得到了圣经和历史。在第二部分，我获得了主权。第三部分，我得到一个支持我信念的例子。然后我们到了最后一部分，主啊，醒醒吧，你为什么睡觉？唤醒你自己。不要永远拒绝这一点。他只是说，事情就是这样。这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神似乎睡着了。有时我们会敲门，就像刘易斯所说的那样，直到我们的指关节都被磨破了，门才打不开。我补充说，我退后一步，向上看，所有的灯都灭了。他就是这样的感觉。耶稣在十字架上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为什么你要掩面而忘记我们的苦难和压迫？然后就是彻底的羞辱。蛇本来应该在尘土里，但我们却在尘土里。我们被打入尘土。我们的身体像蛇一样紧贴地面。我们太羞辱了。因为你坚定不移的爱，起来帮助拯救我们。这就是诗篇的结尾。它让我们有时甚至在死亡时也会感到，这就是结局，未解决。然后交给医院总监。这是圣经正典中的内容，因为神最终回应了他，但不是回应诗篇作者。在诗篇中，他告诉我们必须凭信心生活，尽管我们此时此地看不到答案。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为烈士们所做的一次伟大的祈祷。这是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在这首诗篇中，我们与伟大的使徒保罗在一起。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17节，共同哀叹，诗篇44。